战场上，士兵们为什么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我在研究组织进化的过程中，经常思索一个问题：在战场上，士兵们为什么愿意付出鲜血的代价，甚至生命的代价？激励机制使然，一部战争史包括一部人类史，说穿了，就是一部奖惩史，奖励和惩戒的历史。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军队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发财和升官。冲啊，弟兄们，冲上去了，马上兑现2两大烟土或者10元大洋。金灿灿的金条激荡着士兵们财富饥饿的冲动，同时还有快速晋升。而做官也是为了发财，做大官是为了发大财。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本质上仍是一支无魂的军队，而中共军队则不然。与一切历史上的军队相比，它具有现代性，具有使命激励，赋予了一支工农的军队以灵魂，为大众，为人类的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一切伟大的组织都要为自身所做的事情确定价值坐标，提炼一种崇高性，这就是事与事业的重大分野。犹太民族曾经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但它却创造了人类组织史的奇迹。犹太人在几千年前被迫走上了漫长的流亡之路，流亡使得他们有了鲜明的集体目标感，使得这个缺少领土的民族在一无所有中不得不寻求精神的图腾，从而以一种新的方式来保全他们的身份。苦难逼出了想象力和思想力，圣经的原始读本在流亡中诞生了。大多数的思想者都是被迫放逐或者自我放逐的流浪汉。犹太教包括基督教的原创者是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佛教的创始人悉达多是一个王子，其实也是一个流浪者。他从皇宫中出走，走啊走啊，走到菩提树下，盘腿坐那儿思考，众生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佛家认为，时间是一个天道轮回的过程，这就使得个人的奋斗和人类的历史变得虚无。基督徒们认为，时间是一个线性过程，这就意味着历史是朝着确定的目标在前进。陕北放羊人的放羊哲学中有一段很经典的对话：放羊干啥呢？娶婆姨。娶婆姨干啥呢？生娃。生娃干啥呢？放羊。放羊干啥呢？娶婆姨。封闭式循环了几百年，天很蓝，云很低，牧羊人一代代唱的那种很撩人，饱含着放肆与惆怅，令人憋屈的慌。企业虽然以创造财富为天职，但卓越的企业并不以赚钱为目的。同一切伟大的组织一样，它既是功利的，又有崇高性，既是实用主义的，更是有远大理想的。他既要用利益、权力去吸引他的追随者，分好钱、分好权，同时要有一套意义假定体系，连接追随者们的精神与意志，并形成上下同欲的使命共振。30年前做交换机，倒买倒卖生意的400多家私人企业的老板，应该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富起来的一批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把赚钱的意义、商业的意义定位在：第一是存钱吃利息，第二是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开着当时进口的日本蓝鸟、皇冠汽车满世界风光。同样是卖交换机的任正非，一边要带领大家多卖交换机，改变生存命运，活下来，一边被家门口的摩托罗拉、西门子、NEC、爱立信这些七国八制的西方大公司诱惑着，心中的火焰便开始燃烧。于是华为这家起点卑微的公司开始有了更多的乌托邦色彩。吹牛是华为30多年一道亮丽的风景，从一无所有时期的20年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今天的为人类做贡献，华为不断地在组织中张扬彩色的泡沫，使得一茬又一茬的追随者们热血沸腾地去奋斗，一边吹牛一边战斗，结果吹的牛都实现了，而且都超预期实现了。一 英雄无不是心怀理想、坚持信念的平凡人。任正非就是一位怀有理想的英雄，一位信念始终如一的平凡人。你看任正非这30多年的讲话，这些年来他讲了许多话，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用思想、用讲话管企业的人。但无论是早期还是现在，他的讲话的内涵都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另外始终洋溢着理想色彩。他总是能够给技术、产品、员工的劳动赋予某种精神意义，赋予与理想和使命相嫁接的价值色泽。当然，任正非也是一位出色的故事家，他的讲话有很强的故事性，文字也很绚丽，很有鼓动性，从而能够在19万人的组织中不断搅起使命的旋风、愿景的旋风。在理想主义空气日渐稀薄、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泛滥的时代，华为的领导群体用信念与价值观凝聚起了一群特殊的华为人。奋斗而有成就的人控制了组织的威望体系。战场上，士兵们为什么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9级地震，华为员工为什么会选择坚守并且义无反顾地到阵中去抢险？疟疾肆虐，缺水少电，一波又一波的华为青年人为什么在非洲一些落后国家一待就是5年8年？战争与动荡为什么没能阻碍华为人前进的脚步？是什么让一位20出头的年轻人在一人一厨一狗的环境下乐观奋斗，让同样20出头的一位年轻人在长期冰天雪地的冰岛坚守了8年？是钱吗？是晋级晋升的诱惑吗？当然是，但不完全是，或者根本上不完全是。英雄是意义激励的产物，华为的英雄文化有其独特的意义色彩。问题在于，华为是如何将使命、愿景、价值观传播到、渗透到组织的角角落落和组织的每一个细胞中的。许多企业家同样怀有使命精神，也善于讲故事，但他们感到困惑和苦恼的却是，他们关于意义的假定常常会陷入一个人、几个人的自嗨、自我陶醉中。或者虽然掀起了组织内部的普遍共鸣、大合唱，但却难以持久。而华为则全然不同，创业初期的那种激情、那种组织火焰、那种对华为文化的普遍认同，经历了30多年仍然鼓荡不息，这是很值得探究的。关于华为文化，我在《华为企业文化的胜利》这一讲中有系统阐述，这里着重探讨两点：一是有权威的个体在文化传播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二是奋斗而有成就的人控制了组织的威望体系。第一，什么是有权威的个体？创始人是最权威的个体，创始人包括高层领导群体的每一份子，在文化传播中具有非凡的影响力，所以他们天然的既是使命、愿景、价值观及组织意义的构建者、创造者，同时也是传道布道者。任正非就是华为之道的首席架构师，也是华为文化传播的首席牧师。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是率先的践行者。组织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最大的阻碍是组织领导们的口是心非。你不想行动，或者不想按自己说的去行动，那你最好连讲都不要讲，讲了就一定要做到心、口、行一体化。你讲出来的观念和你的行为必须是高度闭环的。华为的核心价值观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艰苦奋斗，能够扎根于华为组织的各个体系和组织中的绝大多数人。极其重要的是，因为那些大和尚在念华为经的时候也是标准的实践者。号令员工冲锋陷阵，领导者就得身先士卒。我近距离观察了华为20多年，近距离观察了任正非和华为一些高管20多年。他们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华为这个无意而为的组合词把他们彻底洗脑了。洗到了什么程度？我相信他们只要睁开眼， 脑海里 90% 甚至 95% 冒出来的一定是有关华为的人与事，同时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每天超负荷工作。第二，奋斗而有成就的人控制了组织的威望体系。大家都是相似的个体，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差不多同时入职，级别也差不多。但是时间一长，相似个体中的那些通过努力奋斗而获得成就的人，无形中控制了组织的威望体系，成为组织的标杆和榜样。这里要特别强调组织的力量，员工当然必须奋发进取，但组织的核心职责就是要在十几万个相似个体中持续挑选出那些杰出者、卓越者，给予他们利益倾斜的同时赋予他们荣誉，并通过传播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成为英雄。组织的威望体系取决于组织的价值导向，如果奋斗者、贡献者、英雄们不能得到奖赏、得到重用，相反被冷落甚至被讥嘲和排挤，组织的威望甚至信用就会破产，这对任何组织都是灾难。仪式感、旗帜、火把、号角、歌与酒，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仪式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人类的始祖社会还是今天的现代社会、现代国家，都特别重视仪式感。仪式是人类文明赖以存在的载体，而且从古至今的文明仪式始终有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英雄崇拜。美军创造了世界上最复杂的勋章体系，在全球大企业中，华为也许创造了最复杂、最多样的荣誉激励体系。有一次，我给上百位国有大型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讲课，有一位学员提问：田老师，华为可以用股权、很高的薪水、很高的奖金激励员工，这些我们国有企业做不到，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激发员工？我答道：的确，国有企业因为各种约束条件，当然不能像华为这样把股权分给9万多人，不能像华为这样给这么高的工资、这么多的奖金。但是国有企业能不能像华为一样在权力的分配上做到相对公正？华为也不是绝对的公正，但相对的公正华为做到了。第二点，荣誉激励、精神激励是否做到了最大化？财富激励毕竟是有限的，权力越朝上位子越少也是有限的，金字塔尖就一个人，但精神的激励可以无限化、多样化。然而精神激励在当今的企业管理中却经常被普遍忽视，从西方到东方，从美国到中国，精神激励正在大面积地被物质主义所取代。我同时问这位企业家：你们公司开会时唱歌吗？他摇头。我又问在座的企业家：你们所在的企业开会时唱歌吗？只有1/3的学员举了手。企业应该向军队学管理，学精神激励，学习对仪式感的尊崇和敬畏，比如唱歌。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军队，美军、中国军队、俄罗斯军队、以色列军队，包括很多落后国家的军队，他们都有自己的军歌。战士出征，战歌嘹亮，荷尔蒙一起燃烧，几百、成千、上万人激情共振的气势是军队最需要的组织气质，难道企业就不需要吗？还有酒，酒是神秘之水，同样各个民族包括部落民族都有酿酒喝酒的习俗，酒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酒与战争、与胜利、与力量、与组织士气有不解之缘。2018年1月17日下午，华为烧不死的鸟是凤凰的活动正式开始前，任正非把他拉到我旁边的座位跟我说，为了这个活动他捐了2箱茅台酒还有红酒，希望在会前让大家先喝起来兴奋起来，结果现场喝得太彬彬有礼，气氛没有燃烧起来，所以那次活动他认为不是很理想，很快就结束了。歌、酒、号角还有旗帜、火把等，从来都是人类各类仪式活动的标配。仪式感是人类的一种瞬时宗教，一种文明图腾，一种从事到事业的升华，有助于激发组织和组织中个体的崇高感和神圣感，有助于提升团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华为一位地区部主管的感受是，一个人每当进入那种氛围，就会被感染，就会激情澎湃，个别畏惧困难的员工也会变得信心满满，平时不合群的员工也像变了个人，每次活动结束后，团队精神就有一次提升。30多年，华为就是这样一路唱着歌走过来的，就是这样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海外，走向世界的。华为的仪式感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各种各样的庆功仪式、宣誓仪式、自我批判仪式、颁奖仪式等。华为也有许多种类的奖牌、奖章，而且一些奖牌奖章是任正非亲自参与设计和审定的。任正非是一个异类 CEO， 在分工上从来不直接管人、管事、管业务，但却经常插手与人的激励相关的事情，比如分钱的原理和原则、干部任用，尤其是破格任用的原则等。尤其是在组织氛围的建设、精神激励的方式方法上，他时常会冒出一个接一个的点子和创意，而且管得很细，乐此不疲。而这一切的目的只有一个，让英雄辈出，而不仅是辈出。辈子是任正非改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不至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至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法国观点杂志采访任正非的封面文章题目是《这个人将改变历史》，独家专访世界新巨头任正非。我衷心期待每一位华人追随任正非，做改变世界的一份子，做有故事的人。